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今天我们要从十一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关于耶稣是门的宣告结束在第十节的后半，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接着十一节就带下来耶稣好牧人的宣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他舍命的目的是要叫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着更深更丰盛。我们要注意第十章末了，羊得生命，生命这个词希腊的原文是 joy， 是属灵的生命。十一节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命他的希腊文是 suki， 就是魂的生命。耶稣舍掉了他的魂的生命，羊才能够得着属灵的生命。耶稣在这里强调的都不是我们人这一个身体的生命，虽然他在十字架上的确是舍去了他的身体，但是在他的身体被杀之前，耶稣已经定义要舍掉他的魂生命。什么叫做舍掉魂生命呢？就是愿意否定自己的己，愿意过一个背十字架的生活。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定义他这一生是要过一个背十字架的一生。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愿意否定他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他愿意完全跟随父的旨意而行。只有这样舍掉魂生命的人，才能够给人属灵的生命。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舍去他的魂生命，好让他的羊能够得着属灵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同样的，对于愿意跟随主、做主门徒的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要求。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的一生，就是过否定自己的一生。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这里的生命全部都是魂的生命。背十字架就是否定己，就是丧失自己的魂生命。而为主丧失魂生命的，一定会得着更丰富更完美的魂生命。在新约圣经中，关于我们的主是牧人的记载有三方面的讲究。第一方面，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好牧人为羊舍命，好让他的羊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因着好牧人的舍命，教会才能够开始产生。第二面启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牧人 Great Shepherd， 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是群羊的大牧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能够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父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在这里我们的主成为大牧人，他来成全我们，他来牧养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遵行父的旨意。第三面，他是我们的牧长 Chief Shepherd， 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在那里勉励各教会中做长老的要效法他的榜样，要牧养神的群羊，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的牧长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照着神的心意牧养教会的长老们都要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对于我们的主是我们牧人的经历，必须有这三方面的讲究。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Good Shepherds， 他是我们的大牧人 Great Shepherds， 他还是我们的牧长 Chief Shepherds。 这三方面的讲究不仅在新约中有， 在诗篇22篇、23篇、24篇也是照着这样的顺序安排的。诗篇22篇说，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羊舍命。诗篇23篇说，主是我们的大牧人，他牧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道路。而诗篇24篇是说到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众臣们都要抬起头来迎接那荣耀的君王。耶稣说完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之后，接着就告诉我们牧人和雇工的区别。12节和13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牧人和雇工的区别，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或许看不出来，但是当狼来的时候就分别出谁是牧人谁是雇工。因为雇工看到狼来，他只顾全自己的生命，就撇下羊群逃走了，因为他不顾念羊。在中东那个地方，牧羊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职业，当有野兽来侵袭羊群，很容易就把好的牧人和雇工分别出来。好牧人为着保护羊群，对于野兽搏斗，甚至于不惜牺牲他的生命，而雇工呢，为了保全自己，就自己先逃了，撇下他的羊群。到了新约的时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而蒙恩得救的。蒙恩得救的人聚在一起产生教会，这教会就成为神的羊群。马太福音16章16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好像羊入了狼群。教会建立之后，外面一直有狼群虎视眈眈，要来夺取神的羊。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也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当豺狼出现的时候，谁是牧人谁是雇工就会被分别出来。在照管神的羊群的事上，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牧人，他如今已经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尽他天上的职事，而在地上实际照顾羊群的责任，首先耶稣是托付给他的门徒的。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并且三次嘱咐彼得要牧养神的羊群。15节，你喂养我的小羊。到16节，你牧养我的羊。到17节，你喂养我的羊。仔细读经的人会读出单方面牧养神羊群的讲究。彼得他自己接受了这样的职分，因此他也在彼得前书5章1节到3节勉励那些做长老的圣徒们，要牧养神的群羊，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同样的，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他也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里我们看到教会中的长老是接受神的托付来牧养神的教会，对每一个接受这样职分的人，他是一个呼召，他也是一个托付，他们要做群羊的榜样，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教会。而今天许多教会的牧者经常带着牧工雇工的心态，把牧师当作一种职业，也就是我花时间处理教会的事务，我就得取相对应的薪水。在我没有经验的时候，到比较小的教会去牧会，得比较低的薪水，几年之后我的经验够了，就可以换到比较大的教会，领取比较丰厚的薪水，这就完全是雇工的心态。当然在新约中告诉我们，牛踹骨的时候不能拢住他的嘴， 牧人可以靠着福音养生。因此一个健全的教会与牧人的关系，尤其是在于金钱的收受上，我个人觉得必须在爱的基础上坚守五个不，也就是牧者在接受财务的供应上是不定期的、不定数的、不勉强的，这是关于金钱方面。接下来两个不是关于事工方面，不要求、不干涉。每一个牧者是神所呼召，照着神给他的意象来牧养神的教会，当然教会必须顾到他生活上的需要，给予不定期、不定数、不勉强财务上的供给。对于神给他的托付和意象，必须让他有自由度去跟随神的呼召，对他不要求、不干涉。耶稣讲完牧人与雇工的区别之后，14节、15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牧人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牧人。这里的认识希腊文是 ginosko， 因此这个认识是可以学习来的，是经过个人的经验达到的认识，是羊和牧人经常在一起，彼此之间有生命的联合，有生命的交通，以至于羊能够完全依赖牧人，而牧人也完全知道羊的需要，在羊和牧人之间产生出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对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主都认识，他都保爱，他都亲自看顾，他也亲自扶持。主和他羊的关系，我和我们的主和他父的关系一样。接着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记得当耶稣讲到羊圈，他是对法利赛人说的，说到在旧约以色列百姓被神的律法圈起来，他们是神在羊圈里的羊。但16节这里耶稣说，我另外有羊，这里的羊是指外邦的信徒，因为在旧约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要以色列人从外邦人当中被分别出来。然而到了新约，神的救恩不只是为着邦外，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外邦人的。神的本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当然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但是在神计划的执行当中是有一定次序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16节那里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他的次序呢，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希腊人就代表所有的外邦人。因此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犹太人先蒙恩得救，并且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借着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并且在外邦人那里建立了许多教会。外邦的教会就是耶稣这里说的，他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耶稣说，我必须把他领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4节到16节那边所说的，神使我们和睦，当两下合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的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旧约他们是分开的，中间是有隔断的墙，但是到了新约，这个墙被拆毁了，两下就合而为一。因为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律法上的规条，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在以弗所书所说的教，那是耶稣基督宇宙的身体，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最终他们都要归一，在一个牧人之下。那么要如何归一呢？合而为一不是外面的联合， 不是说我们几个教会来在一起办活动，或者为着一些政治目的一同上街游行抗议。真正皈依的方法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一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达到一。接着十七节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里耶稣说，他将命舍去，我再取回来。这里的命，希腊文是 suki， 也就是魂的生命。人只能够杀你的身体，人不能夺你的魂，除非你自己愿意舍去。而主耶稣呢，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全是他愿意自己舍去。若主耶稣自己不愿意舍，没有人能够夺去他的魂。正因为他自己舍的，他有权柄舍，他也有权柄再把他取回来。这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爱的缘故，自己定义走十字架的道路，过一生被十字架的生活。他自己把命舍了，成为众人的赎价，而在他的复活里又重新得了回来。一方面这是他自己愿意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他从父所受的命令。耶稣再一次把他和父之间的关系向这些法利赛人陈明。十九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吗？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耶稣的话，一方面是恩典的话语，这是对于相信的人说的，而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就是分别的话。因着他这些分别的话，这类人当中又起了纷争，分成两派。一派就说，他讲这些话，他是被鬼附的，他疯了，我们不要听他。另外一派是看到耶稣亲自医治了那生来瞎眼的人，他们就说，如果他是鬼附的话，他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感谢主，约翰把这个经节放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紧接着第九章耶稣医治了那生来瞎眼的人之后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段对话中，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他是门，一方面是羊圈的门，我们要跟着他进入然后再出来，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来到生命圣灵的律。一面他又是神国的门，把我们带到草场上享受基督丰富的供应。另外一面又启示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完成了救恩，你带领你的群羊，你也顾念你的群羊，帮助我们一方面经历你丰富的供应，另外一方面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能够成为小牧人，照顾我们周围的圣徒，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完了彼此相爱相互扶持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